天守护的家园，无名英雄再次苏醒，带领人冲破黑暗，公义呐喊从未停歇，虔诚祈祷明天，举起盾牌肩并肩，
用真理铸成坚强，邪恶与欺骗弃坚，用誓保卫着母亲尊严，让热血激情滋养生命正永恒，华夏儿女歌心声。
掩饰罪恶的群魔在挑战正义的力量，胜过苦难，为自由呐喊，爱和良知醒来都不晚，新的一代共同灭灾，为了我们的未来，未来。不断探索，躺平不是错，我再也不能这样活，再无心墙，坚守理想，味蕾的魔掌也没能撼动正义的力量，愿你苦难为正义呼喊，爱和良知醒来都不晚，新的一代你我站出来，携手灭共创造新年梦的未来，
好的，各位全球的战友们、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是雅鲁有约的雅鲁访谈节目。今天我们有幸请到这个华盛顿 DC 农场的中原佛手节目，与我们一起参加这个访谈。我们请中原佛手给大家打个招呼，谢谢。
嗨，亲爱的战友们、全球观众们，大家好，谢谢雅鲁战友还有雅鲁弟兄。非常开心来到这个雅鲁有约节目，我们一起聊一聊在爆料革命中的经历，包括在我在基督信仰方面的一些经历体会，跟大家一块儿探讨和沟通，希望能够擦出火花，也求神能够带领我们接下来的这个分享，谢谢。
好的，那我们好像我这个腿柳还是不行啊，这个这个中原这个框子有点小了，我这个切的好很大。但是呢，我们一会儿希望能修正一下。那我们这样好了，那我们希望在这个中访谈之前呢，我们请先播放一下中原最喜欢的一个歌曲，然后我们把这个画面希望能调整一下，好吧？我们谢谢，我稍等一下，我们这个
辛苦大哥，
我们播放一下这个中原最喜欢的一首歌曲。
Oh,
好的，我们又回来了。我们请中原给我们自己介绍一下，谈谈他怎么参加暴力革命的经历，当然这些都和他成长的经历，甚至接受基督信仰的经历，他是都是连在一起的。我们现在就把时间交给中原，有请中原，谢谢。
好，谢谢雅鲁。刚才我自我介绍的时候，我说雅鲁战友、雅鲁弟兄，为什么会这么说呢？他不是说要分这个哪个主哪个次。最初你像我跟雅鲁最先，咱们都是战友来去相识。后来又知道大家有这样相同的这种基督信仰经历，还有一些过往这种体会，所以说这种交往，比如说可能会更加加了一个话题吧，关于基督信仰的话题。今天也非常开心啊，跟雅鲁一块儿聊这个关于信仰这个经历。我自己信仰来说是算是比较晚的吧。我是2020年的年初啊，正式确定自己的基督信仰经历。之前的话也读过这个佛经，对于佛家也有接触过。之前在中国国内嘛，这个也是一个主流吧，算是一个主流。后来我确定自己的基督信仰之后啊，基本都在中国的家庭教会，全部都是我接触的两个教会吧，都是家庭教会。后来我接触一些弟兄姊妹，也主要是来自于家庭教会，所以我一下讲呢，都是现在这个框子里边，就了解中国国内这个信仰状况。大家都知道三自教会和家庭教会的区别嘛。我在这个过程当中，我成长过程当中，信仰一直是非常迷茫的。我在上高中之前的这个成长经历，是那种非常单纯、那种非常努力、那种好孩子那种感觉，就包括信仰，包括自己的这个关于自我这种思考，其实是很少的，就没有时间去想这个问题。后来就从高中以后，高中有了一个非常自由的一个环境。后来我总感觉我在寻找什么东西，这个方向也一直在改变，一直在改变。后来有，就2017年，它也是一个转折点嘛。后来就是看到文贵先生爆料，就是我在之前的话，对于共产党，其实是一个，是有这种盼望，但是是很绝望的。但我的盼望主要是想，我觉得中国是可以往一个比如说民主自由这个方向去发展，但绝望就看到中共做这么多邪恶的事情，包括我第一次看到他对法轮功这种学员或者是信众就摘器官这个，我当时真的是我好几天我心里边都放不下，都心里面一直装得很瓷实那种感觉，所以一直感觉很绝望，好像改变不了。但抱着这种盼望，或者抱着一份小小的这种希望嘛，后来文贵先生就给了这种感觉，给了这种希望。再后来的话，在信仰这块儿，就在暴力革命当中接触很多战友，发现是这种基督徒，包括我之前在北京的公司里边，我们公司里边也有这种团契，虽然是比较小吧，他们可能是有的是在国外，其实主要是在国外接受这个基督信仰，后来又回到了国内，就是留学的时候接触这个信仰经历，后来就在国内公司里边就继续进行，他们对我这个信仰也这个影响或者这个输入也比较大。后来在暴力革命也有些战友，他从他们身上看到作为基督徒很不一样这个地方，包括我之前最开始接触福音是在我上大学的时候，当时有人给我传福音，哇！我现在真的是记忆深刻，我当时是心里边是非常坚硬的，可以说就直接就给拒绝了。虽然中间有短暂这种相互这种交流，但是抱着一种心里边那种耻笑那种感觉，就是感觉像在耻笑对方。现在回想看来就是这么感觉，就是曾经作为一个，这种非常有罪的这种想法，对，当然这种想法跟国内这种洗脑环境是分不开的。我以上说这么多，就是我信仰或成长一个背景。最终2020年，就是我正式确定自己的基督信仰。我正式受洗是在21年的7月4号，就是美国独立日那天，当时受洗也是非常的神奇，都有很多这样见证啊。我先大概介绍自己这个经历啊，
好
还
的，
给雅
那
鲁。
在国内教会，这个你讲到国内教会受逼迫的情形，那你身边的有没有人影响到你参加暴力革命，还是说你就是油管推送？你怎么接触到暴力革命的？
对，最初接触是在油管，就这种大数据推送嘛，可能就看我之前很多战友也有这样经历嘛，看过一些国外这些什么，我们现在知道叫伪民运嘛，就这些，他们做这种节目，然后可能有这样记录就给我推送了，最初的感觉，是。我现在回想，我有第一次看这个感觉啊，就没有对于第一次郭先生讲了什么，根本都不记得了，就不记得了。但是唯一感觉就是当时看到他那种气场，或者脸上那种表情，或者是那种面相，是给我印象很深刻的。就是我觉得这个人是在中国我接触的人当中从来没有见过的。当然，他是一种非常正向的，对，非常正向这种感觉，就给我印象很深刻。后来就是断断续续在跟随他这个爆料，他这个视频，最后我在，也就2020年吧，也是这个时间点，真的是非常神奇啊！就是年初的时候疫情开始，我正式开始做这个义工，我觉得我必须要做一些行动，还有当时也加入这个 G7 的工作，当然在 G7V 参加工作，也是当时我还在墙内，对，受逼迫的经历我也提一下吧，
好的。
受批过经，就是在国内家庭教会啊，我就知道，我就只说我身边的这些啊。我那个家庭教会是在北京，我知道在2021年的时候，我们有一位弟兄，因为在网上售卖关于基督的这种书籍，当然这些书籍都是公开发行的，比如说国内，比如说像三联出版社，他们。之前也出过这种关于，比如说比较这种经典的基督教这种读物等等，但是后来中共就不让卖这些东西嘛，他去卖这些东西，他也是为了去让这些东西能更好传播，他中间这种获利可以说是，我觉得他这获利不是主要目的，但就因为这个事情，他2021年的时候被判刑了7年，这就是去年发生的事情，当然他是。他之前就已经被这个，去，被抓起来了，包括我们教会的牧师，我们教会牧师他以前是在美国也读过这个神学，后来就是他自己主动选择啊，他是有机会可以留在美国的，而且美国教会也很想让他在那边牧养，后来他自己主动，他觉得自己有这样的感动，回到了国内，但是回到国内大家都知道就是。我们常说这种喝茶，这种是常事儿，但是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在我们教会，像我们这位牧师，他跟警察之间会有这样的沟通，或者可能隔段时间会了解一些情况嘛，但是总体来说是比较平安的。我的感觉，好像就是跟他去沟通这些警察，好像也就是。也是出于这种办事这种流程，大家都懂的，就是只是说去走一个流程，就没有做那种实质性的，比如说要对他进行，什么强制审判或强制什么拘留怎么着？如果他做，他是可以这么做的，但是他却没有这么做，等于总之来说是冒着很大很大的风险。我们那个就平常聚会那场所啊，也是，就偷偷摸摸那种感觉，只是说这就是给外人那种的偷偷摸摸感觉，但是。那些弟兄姊妹，我知道他们是心里面是非常的坚定。比如说主日的时候去那个地方进行，敬拜啦，包括唱经赞美啊，给人感觉是这样。他是在一个算是居民的一个地方吧，而且里边放的这种共产党的这种东西，就是也是做一个机制的伪装吧。对，我就大概先说这么多啊。
对的，就是很多
王振
国
尧。
内这样的人都被冠以非法经营罪逮捕，
嗯。
非法经营罪。所以，那在这种，因为我们是基督徒，我们这个节目的一个初衷，就是希望能通过基督徒战友的一些见证他们为什么参加爆料革命。那我个人也多次讲了，就是说，个人认为爆料革命是出于上帝在暗中推动，在这个时代兴起的一场伟大的运动，我们知道这个，长阔高升医生也是一个基督徒，那他也提到，他说这个爆料革命是一个世俗性的运动，但是呢，很多基督徒一方面参与这个世俗运动，有份于这份民主运动，但另一方面呢，我们基督徒，我们 就是说也有自己这所谓的灵性的建设。但是我们在教会中啊，我不知道在国内的情况，在海外的教会就产生了分裂，无论是对疫苗啊，对保守派和自由派的选举，甚至对待暴乱革命的态度，特别是很多华人教会也产生了争执和分裂。当然我们一方面可以说归咎他们共产党对海外教会的渗透啊，国内对教会的管控啊，但是我个人感觉啊，很多时候也取决于个人的认知和选择。我想从你从国内在教会有经历，对于你对于暴乱革命的认识，有没有必须要突破一些观念上的壁垒？我为什么说观念上的壁垒呢？就有的人，很多人认为说，我们教会不应该参与政治，或者说，他不认同这个世俗性的政治运动，因为他说这个不完美，那个不完美。但是神历代使用的这些人事物，甚至世俗性的政治运动，它都不可能是完美的。但是呢，但是就说有的人呢，就有神的引领和感动，或者说他就认识到这个暴乱革命是出于神的这个暗中推动的一场世俗化的运动，当然它并不是完美的，我们正在发展之中。就是你在这个过程中有没有神给你的感动，或者你也需要打破像我刚才讲的那些观念上的壁垒？我们希望你的见证能够帮助更多基督徒在观望的、犹豫的，能够认识到这一点，加入暴乱革命。那我自己在开玩笑的，据说海外华人基督徒也有将近1亿人，对不对？那如果我们能唤醒1%的人，能有100万人加入暴乱革命的队伍，那也是相当大的一个成绩，对不对？但是我们知道，正好像很多的人华人还不敢或者不认识暴乱革命，那很多基督徒人群的人也还不够认识。我想听听你的见证，你的自己的经历，有没有经过这种思想上的挣扎？还是说，就是我知道有的人是干柴烈火型，他本身他就是非常追求公益，一拍即合；但有的人他就是这样观念那样观念的拦阻啊，他就必须有一点要突破。我不知道您的情况是怎样。
谢谢雅鲁弟兄啊，这是个非常好的问题啊，也谢谢我们评论区的拥抱太阳战友。对，刚才说的关于这确实是神的恩典。我刚才介绍我们之前家庭教会这种经历，关于雅鲁弟兄刚才那个问题啊，我其实也遇到过这样问题。首先，我相信暴乱革命是受这个上帝、受神的一直的保守，包括带领，包括我们文贵先生也是受神的这个保守的。他能够多次这样化险为夷，这真的就是神的这个神迹。我是首先是接触了暴乱革命，后来我2020年年初要确定自己基督信仰。关于这个事情，刚才雅鲁弟兄所提的，比如说在这个基督里边，如果遇到了暴乱革命这样的世俗一个运动，应该怎么去看？我先说一下我听到一些这种回答吧。比如说我之前在国内的时候，一提这个共产党的这种伤害或危害，首先国内这些，比如特别是家庭教会这些弟兄姊妹，他们是很清楚，他们知道共产党不好，对吧？他对教会，包括对基督的这个宣扬，包括福音的宣扬，都是这种迫害，然后反正都各种这个不好的事情嘛，他们是知道的。但是，一旦要提到，比如说，我们比如说我提到说要这个共产党，他应该再往深一步去谈，比如说他应该去改变，或应该去变换。或者应该去推翻，大概是这个意思的时候，马上一个声音就出来了。我们最常听到一个经文，就是君王的水就像龙沟，君王的心就像龙沟的水嘛，可以随意游转。这个经文是没有错的，包括这个经文背后这个传递的想法也是没有错的。而且这个，比如说某一个肢体说这个，他也是没有错。但是他们可能是因为不知道暴乱革命。但是还有一点，我觉得这里边也是相矛盾的。比如说在圣经里边，从始至终对于公义或对于正义这种追求是没有这种丝毫这种妥协的，不管是旧约还是新约。那我们如果从一个常人这种逻辑或者这种现实逻辑来说，共产党是这种世间最邪恶的，我们作为基督徒或者不作为基督徒，我们不应该去做一些事情吗？或者哪怕只是发一个声音，不应该去做吗？包括我后来来到国外之后，我跟国外一个他也是华人教会吧，一个牧者或者是一个传道人，我在跟他讲，当然我这次跟他讲的时候，我都直接说了，我直接跟他说暴乱革命事情，我也直接跟他说要推翻共产党这事情，就是单刀直入了。 他的回答也是这句经文，就君王的心就像龙宫的水可以随意游转。而且我看他的表情啊，都一下能感觉出来，他这句话是一个，只是一个对我说一个，一个表象嘛。他们内心是什么想法呢？就是你说这个是比较天真的，或者是他根本不相信共产党能够被灭，或者甚至他相信中共在中国这个存在，他是一个可能是一个常态吧。他甚至都没有想过去能够去灭掉共产党，就没有想到去抵抗这邪恶。但是从另一个方面来说，我们从事实来说，成都曾经有一个秋雨教会，那个秋雨教会那个牧师，我们相信我们也都听过。
王牧师是吧？
对，曾经他那段视频真的给我很震撼，而应该是2018年左右吧。那时候我还没有这种基督信仰，我曾经在外网的时候看到，他直接就在应该是一个讲道场合，他说，习近平他是一个罪人，他因为做什么什么什么事情，对于这种教会的这种迫害，包括对于这种常人，就是普通百姓，对他做这事情，说他是一个罪人，他需要悔改等等，说一大串，他特别这个，特别我感觉他这个是情绪是很高涨。我当时我不是一个基督徒，当时真的就被抓住了。我觉得这个声音就真的是发自内心那种声音，这个一幕一直留在我心里。后来我成为基督徒之后，我再听到，比如说一些弟兄姊妹说我们要去只是听这些经文，然后说在实际行动上。我甚至都没有想过要去推翻共产党或者做一些不一样的事情的时候，我还是相信那个秋雨牧师，他发出这种声音，他是一种行动。他虽然在国内，他现在已经受到这种被关押的这种迫害吧，但我相信他这人做的是合神心意的。
对，
他是合神心意的。对，
中原讲的太好了。我在这个特朗普当选总统前后啊，我在一个教会，我们那个教会非常好，也注重我们生命的培灵，但是呢，他不主张个人开展自己的职事。但是那个时候神一直给我感动，要我自己开展自己的职事，我就不敢突破，我就害怕，怕人家说嘛，怕人家说你骄傲啊什么的。后来特朗普当选之后，特朗普有一个特别的特质，就是不怕政治不正确，他想什么就说什么。他最后当选就给我很大的鼓励，哎呀，我觉得我就突破了，我就说神护照我去装福音，我要做事，我不怕人怎么批评。这是我人生的一个阶段。那再一个人生的阶段，到这个参加爆料革命的时候，我又遇到了类似的事情。就是说圣经告诉我们啊，神赐给我们一个灵啊，基督徒的灵啊，不是一个懦弱的灵，是一个刚强爱并清明自守的灵。首先就是刚强。我跟一些朋友讲，我说为什么神拣选特朗普这样一个在基督教国家拣选这样一个所谓的不是那么虔诚的基督徒，我说是因为我们基督徒没有他那个品格，打破政治不正确那个品格。那我自己在一个小圈子里给一些基督徒朋友们谈，我说为什么我相信这个郭文贵先生是有神的呼召在他身上，但是没他有他的信仰。我为什么讲？我说，因为他有一个品格，就是勇敢，是我们很多人中国人没有的。我们基督徒本应该是神的儿女，我们应该有信仰的人更勇敢，但是我们，必须，我自己在这个跟随鲍勒哥们的过程中，深深被郭文贵先生的正义感和勇敢所打动。我相信很多战友也被这些打动了，所以。我的话也就是说，很多基督徒如果你在听这个节目的话，你要知道我们基督徒有先天不足的。刚才王毅啊，或者我听于杰也都讲过，在国内教会一部分人，很少的一部分人敢于对专制政权说不，然后他们受到严重的逼迫。大多数基督教教会或者基督徒以追求属灵为借口躲在那里，不敢面对专制。当然他这个一方面可以理解，但我们必须陈明，这是我们基督徒的软弱，先天的软弱。所以神兴起爆料革命，和爆料革命有这么正义感和勇气的人，我们应该体认到这是神给我们基督徒的这个供备，我们应该谦卑下来，接受神的工作。这是当然我讲了我的感受了，就是说很多人加入爆料革命，除了这个爆料之外，很多的 这个爆料之外，很多人都被他的某些人格的特质感染。但是我讲到他的勇敢和正义，我不知道您在追求爆料革命的过程之中，光棍先生哪一些人格的特质对你有感染最大的哪一点？就是说当然我讲的正义感啊、勇气啊，你也可以讲，不是说我讲你不可以讲，就是最触动你的一点。但是爆料这些事情啊，这些揭露共产党黑暗，这当然都是真实的。就是有没有说他某个人格啊，或者某一个特质，特别是我们基督徒甚至都没有的，我们受到震撼这种。
对，我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他对这种宗教信仰的这种视角或者这种视野。当然他其他这种品格我们战友也都知道，也都非常认可。就有一次，包括就像你刚才说那一点啊，就基督徒身上这种借口或者软弱，它是存在，包括在国内这种家庭教会，我也能感受到。曾有一次大直播当中，有当时摔跤的雅各，他作为基督徒，他也参加了。当时那次刚开场的时候，提了一个问题，然后文牧先生就回答，为什么在这个，比如说他对比了国内这些，比如说在佛教。当然我相信也道教，他当然我相信也会提其他的，他也对国内那种基督教也知道。因为我大概我说一下我自己理解，因为爱惜羽毛，因为这些所谓的这种名声，包括刚才圣经里边举那些经文，他是没有错，但是这些不能成为一个借口，不能成为什么借口，不能成为我们在面对这个邪恶妥协或者是退后的这种借口。我们面对邪恶必须是思考，不能够妥协。就刚才雅各，刚才那个雅鲁所说的，抱歉，我们国内这些有这么大这个基数，这些基督徒，不管这种弟兄姊妹，包括肢体，对于共产党这么一个只是几百个人，甚至只是家族这种统治，他们这种邪恶，我们做了什么？我们做了什么？我们对于他来说，是不是一种妥协？是不是对于这种邪恶妥协？当然，这个祷告是必不可少的啊，祷告当然是必不可少的。但是除此之外，我相信是可以做一些事情的。那现在又有文贵先生，我相信是受上帝这个指使或者是保守的，他带领这个中国人民、中国这个同胞来灭掉这个可以说是从古至今最大的一种邪恶、最大的魔鬼撒旦。最大的魔鬼撒旦就生活在我们这个时代，他就是中国共产党。我们难道不应该做什么吗？我们不应该有一些行动吗？当然，行动也分这具体类型啊，也不用说非要去跟他去正面这种冲突，是有很多这种智慧这种方式的。对，我觉得这点给我印象很深刻。包括你刚才举那点，我也补充一点，在国外教会，我曾经听到一个，也是我们曾经的一位战友，他讲他在美国的教会，他是不敢去跟他们说这些爆料革命这种事情。他当然是不是说因为害怕，是因为一说的时候，就像你刚刚说的，你不能谈政治，包括又是一些教导等等，就有很多这种不必要的这种费这种口舌吧，他感觉可能是感觉心累了，所以他在教会都没有提这个，但是他也导致他跟这种教会的牧师越走越远，越走越远。
对，中原讲的太好了，因为七哥在谈及一些知识分子的时候，特别是北大的知识分子的时候，对他们进行了批评，就是北大知识分子这样的高级学府，却给立下那么坏的榜样，所以如果七哥对知识分子有些批评，他是可以理解的。同样，我们作为基督徒群体必须反省，我们作为神的儿女、上帝的儿女，我们应该是最勇敢的一批人，最顾到正义的一批人。但是我们不一定做出了这样美好的见证，所以别人不能接受我们基督徒和我们的信仰，他不能怪别人，而是我们在自己的见证上真的是做得不好。当然，我不光是说在正义感啊，这个勇气啊等等，甚至我在比较的时候，很多在爱心上啊，我们都没有活出基督的生命来，所以这是我们自贬也要努力的地方。我们希望能够这个借着神给这种环境，我们好好补课，然后能够加入到爆料革命这个队伍里来，然后这是也是我们历练的一个机会。至少我参加这几个月以来，慢慢比过去变得更勇敢了。当然，我们在爱心啊、智慧上还是要去不断的去学习。我从光贵先生身上学习了很多他的这个 很多很多的品格还在继续学习中，那这个是非常对我们宝贵的。我希望我们如果听到的基督徒的这个群体能够反思在神面前，你至少祷告一下神，对不对？我开始也不能接受报道革命，但是我迫切的祷告，神就给我感动，告诉我这是他的爱中推动了，对不对？你要总要你总要去这个去祷告一下神嘛。上次这个我忘记是谁说了，他也是一个很好的这个也是跟一些朋友做见证的时候，这个教会的人就会跟他说这些负面的话语。当然，我还是回到那句话，我们至少祷告问问主，我们这里给你做了见证。那好，我们下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知道中原你最近是离开中国到日本去，现在很多的时间在报道革命中服侍，就是你怎么离开中国这段经历中有没有什么奇妙的经历？我听你谈到有一点神奇的经历，能不能把这段经历跟我们分享一下？我想一些战友会感兴趣的，无论是基督徒的战友，或者说希望能够从国内墙内出来的战友，你能分享这段经历给我们？谢谢。特别是你的神奇的经历，我也想听一听，我还真没有详细听到。
好，谢谢雅鲁。我的分享我在逃出墙内这个经历，这里边有很多这种见证的。我就选一个场景，就是出关和面对海关。其实我有好几次，我有两次这个出国经历，就是在这个疫情之后。当然中间这种细节非常这种曲折啊，还有各种原因。就在这次面对海关的时候，我第一次是从北京出关的，对不起，是从北京出关了。后来我辗转了有两三个国家，最后到达了美国旁边的一个国家。就是在中间的话，我至少面对了三次这种海关的问询。就是首先面对一个中国人这个肤色在外边的时候，首先他是被很强的怀疑，我第一次真的感受到。首先他心里面是怀疑我是不是有这种移民这种倾向，然后就把我给扣下来了。然后就审问他，好像找不到什么问题，然后他就去找那个他们的上级，大概就是他几次都是这样的过程。然后在这过程当中，我在原地的时候，那就像感觉自己犯了罪一样，然后就犯了这个刑事罪一样，然后心里面特别的这种恐惧或者焦虑不安。当然我表面是这个非常镇定的，对，这是很关键，这个也很非常关键。我就一直在祷告。后来我有一次，我也要求我们那个有一位弟兄姊妹帮我去祷告，就是有两三次都是同样的过程，然后我就化险为夷，顺利的通关了。我在这最近这次出关是2022年吧，是在二尊定于二尊战友，还有魔女战友，还有阿炳战友，还有我们联盟这个帮助之下，还有另外一位还不能透露姓名，我们一位战友帮助下，我来到日本这边工作。对，在这过程当中，我在出关过程当中也是被审了。我当时是从香港出的关，香港他当时我现在才知道了，当时为什么？当时把我定位成就参加这个香港运动这种男性青年嘛，他看我这个打扮，或者看我这个。感觉吧，像这个就把我给拉过来，就带从那一长队里边把我给挑出来了，然后就盘查审问。在这过程中，因为我有之前这种经历了，但最后能够化险为夷，我觉得也真的非常的神奇，非常的感恩。就在这过程中受这个神的保守，我是真的能够感觉到了，真的能感觉到了。而且在这过程当中，我有一次的时候，文牧先生不也说嘛，特别我们现在能够有这种健康，有这种食物，有这每天这种时间，包括我们没有打疫苗做这种灭共的事情，真的是非常感恩的，感恩上天，感恩神的这个赐予。我现在就有这种感觉，我这一切都是神所赐予的，就是神的这种恩典，我得到真的太多太多了。包括我在给我家人说这个疫苗这事情的时候，就是有他们能够听进去，能够听听我这个去听听咱们爆料革命这种真相，我觉得也非常的非常的难得。神在里面也有很多这样的恩典， 所以特别感，因为太多的见证也说不完，我就先说一下我这个就是出墙这个经历，对，我先说这么多啊，还给雅鲁。
好的，那我们看这个，中原稍微有一点这个，有点触景生情啊，因为离开国内，来到国外一个人生活，而且面临着新的环境，这个和未知的前途。我们知道这个，你花了很多的时间在暴乱革命的直播上面，就是说，如果能够让你现在，假如我们有很多人基督徒，这个国内的基督徒群体在听，或者以后会慢慢传播出去的，就是如果你能跟他们说几句话，就是说怎么才能打动他们，能够认识到这个爆料革命是出于神的，以及出于他们加入这场轰轰烈烈的运动而不要错过，是在这个时代一个最伟大的工作。当然，我们知道这里有很多的经济，很多的争议，要付出很大的牺牲和代价。我相信你也付出了一些牺牲和代价，或者你付出了哪些代价和牺牲？
对你第一个问题啊，我想对他们说什么，我就对我们教会的吧，因为我们教会我是比较熟悉的，对我们教会弟兄姊妹，我特别想说一下，就像我们教会某某这些弟兄姊妹，他们受到中共这种伤害，或者是你们所说的这种关押或者是对待，我们想一下，他背后真正原因是什么？是这些魔鬼撒旦，是中国这片大地上这个邪灵，他们在去作祟。在这过程当中，我们一直在祷告，一直在去向神去仰望，但是我们的行动难道不应该去做些什么吗？在圣经里边，从旧约到新约，当那些大卫王再去跟神去祷告的时候，神是会带领他，会给他一些方向，但是真正的行动还要靠大卫王他自己的这种行动。跟那些邪灵，或者是跟那些坏的这些魔鬼去做这种斗争。我们生活在中国，我们面对中国共产党这个世纪最大的魔鬼撒旦，他们做了很多事情，在暴乱革命都会能够去知道真相。我在过程当中也是受到很大震撼。他们不光是迫害基督徒，他们迫害天主教，迫害法轮功，迫害一切对他们政权有稳定性的这种宗教信仰。他们背后真正的是一种魔鬼，他们想去统治这个世界，统治中国，他这种野心，他们能够把小孩给贩卖，把妇女给关押起来，包括把这些有信仰人关押起来，甚至去换这种器官。我相信，如果你们去肯去了解这个真相的时候，你们一定能够发现这里面有神的这种旨意，暴力革命能够出现的这个时代。我希望大家能够去付出一些行动，哪怕只是在祷告上面，就像雅鲁说的，去为暴乱革命祷告，这是不是神的心意？你们都花点时间来去祷告一下。我就先说这么多。
好的，那刚才我想到一点，就说共产党的宪法里也说的信仰自由，但是呢，根本没有信仰自由，而且对教会有严重的逼迫。那我们新中国联邦完全不同，新中国联邦是植根于，实际上是一场世俗性的运动，但是它的宣言里，明确说明了信仰自由，而且。我凭个子人的经历讲，因为我是个基督徒，我常常比较 outspoken，就是常常讲基督的东西。很多的战友因为有别的信仰，还不能理解基督信仰。但是呢，我在这个过程中感到很多的战友其实都是完全秉承信仰自由的原则，对我们很宽容。所以我们在私下讲的时候，我们私下讲的时候都说，这个虽然说我们在爆料革命里面很多战友他并不理解我们。但是，那比共产党，那比我原来上班的单位都强多了，你都不可能讲。但是，爆料革命这样一个平台，在正道主义这个旗帜之下，允许个人有不同的信仰的表达，而且呢，我们以在爆料革命以弟兄姊妹相称。虽然我们有的时候信仰还不同，大家理解不同，但是，我深刻的感觉到了大家对信仰自由的兼容和包容。这是新中国联邦与中国共产党一个。这个绝对的不同。我不是说新中国联邦的人都是有同一的这个宗教信仰， 它是正道主义的一个世俗性的运动。在这一场世俗性的运动中，每个人有个人有自由去决定自己的信仰。我多次讲，我们也不会强迫别人接受我们的基督信仰，对不对？但是我做见证说，在这场运动里，真的是我常常提醒自己要感恩暴乱革命，感恩七哥，感恩战友们，因为他们给了我们很多的宽容，给了我们很多的这个空间。所以呢，这真的是别的地方找不到的。那我们现在在盖特的平台这样的一个媒体，我在国内很多平台上都放过圣经的内容，都被关闭了。但是我们在盖特的平台上，我们可以有自由，特别是我们能有自由这样的一个节目，也感谢 DC 农场，我们能结合暴乱革命，结合我们的信仰来谈。所以我们真的呼吁更多的基督徒能够至少求问神，能够突破我们心中的恐惧和偏见，加入暴乱革命这场队伍。那我们希望转场一下，我们转场一下，稍微我们谈了不少这个暴乱革命的话题啊。刚开始的时候，这个中原也很简单的讲了他的一些信仰的经历。那我们做一个播放一个转场视频，这个转场视频呢是这个中原最喜欢的一个经文，然后我们播一播之后，很简单的请中原跟我们介绍一下为什么他喜欢这一段的经文。我们请好播放这段书是罗马
第12章。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和喜悦的旨意。我凭着所赐我的恩对你个人说，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要照着神所分给个人信心的大小看得合乎中道。正如我们一个身子上有好些肢体，肢体也不都是一样的用处，我们这许多人在基督里成为一身，互相联络做肢体也是如此。按我们所得的恩赐各有不同，或说预言就当照着信心的程度说预言，或做执事就当专一执事，或做教导的就当专一教导，或做劝化的就当专一劝化，施舍的就当诚实，治理的就当殷勤，怜悯人的就当甘心。爱人不可虚假，恶要厌恶，善要亲近，爱弟兄要彼此亲热，恭敬人要彼此推让，殷勤不可懒惰，要虚无火热，常常服侍主，在指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圣徒缺乏要帮助，客要不畏惧待己，逼迫你们的要给他们祝福，只要祝福不可咒诅，与喜乐的人要同乐，与哀哭的人要同乐。这样行，就是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
你不可为恶所胜，反要以善胜恶。罗马书第十二章。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罗马书第十二章。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
好的，我们又回来了。我们这个播放时间稍微长了一点，中文还特别提议说以后有机会可以读给大家听，但是你可以把你最喜欢的一两处经文再重新读一下，然后你再谈谈你的感受。
对，刚才放了罗马书十二章啊，我最喜欢的就是十二章的二节，就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之意。真的非常巧，我最近因为我每天有这个背经的习惯嘛，我最近正好背到这十二章的这个二节。这个经文是从我刚进入基督信仰之后，就这个经文给我印象是很深的。我一直在多个场合，别人问我最喜欢经文的话，我就是选这个，然后一直也没有改变过。这个经文最初也是从我们的一位战友当中，他的一个推特签名，哎，我后来我才知道有这个经文。当时我的圣经我还没有读过一遍呢，我还没有读过一遍，但是我现在已经读了好几遍了。没有读过一遍，当时我都直接选了，看翻到这一页，然后看到这一节。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这句话就一直给我身里边就像刚开始种下那个种子一样，它一直都拔不出来了，而且越长越瓷实，越长越结实。它给我最大的这种触动就是让我们去寻求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之意，就是简单这三个词啊，可以说从旧约到新约都能体会到这三个词是无处不在的。无论是从这种圣经里边多个人物，不管是大卫王还是其他的人物，都能感觉到那些公义的最本质的还是这种神的爱，神的爱，然后从始至终贯穿到我们基督徒、我们弟兄姊妹、我们的成长过程当中。当我们摔倒，当我们去犯罪，我们当我们去有这样去属灵的征战，甚至这种现实征战的过程当中的话，神的这种三个这个东西其实一直是陪着我们，但是我们要不能够忘记，我们时刻要去，你要需要做这种属灵这种努力，比如说我每天这种读经、祷告，甚至是灵修。或者参加这个团契等等，都是让我们提醒我们要时刻记住，就是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嗯，
好的，那我们因为最开始就播放了那个中原的诗歌，那如果可能，我们先再播放几句。大家可能是忘记了这个诗歌，就是说为什么这个诗歌是你最喜欢的，能给我们再分享一下，谢谢。
就这个成为和意向，我最近这一周自从上次雅鲁跟我们一块约谈这个事情，我给他报完这个诗歌之后，我又重新开始听了，我最近这一周就一直在听这首诗歌。他为什么最开始给我很大的这种触动，就我了解他这个背景，当然最开始是这种诗歌的歌词还有这旋律内容抓住了我的心，但后来我了解他的背景，他是一个跨越近千年，当时从爱尔兰那个地方一直流传，然后经过这种语言的翻译，但是同时也能还是能感觉到 他在里面对于这种神的这种渴求和这种渴慕的感觉，就像我闭上眼睛说，我曾经那些弟兄姊妹跨越了千年，通过这首诗歌让我能感受到神的心意，他对神的这种心意这种渴慕，或对神的比如说意向这种渴求，让我真的非常非常感动。而我们生活这个时代，当我们生活在与这个最大这个魔鬼撒旦中共做斗争这个时代的时候，我们也需要去时刻去求神的心意，去求神的这个意向。当特别是那些还没有接触暴力革命，或者是对暴力革命是否定或者怀疑态度那些基督徒，更要去求这个神的心意。在这过程当中有没有神的心意？就像雅鲁弟兄，我刚才跟他私聊的时候，我说雅鲁弟兄特别的这个谦卑，他虽然接触暴力革命时间可能是时间没有说很长，但过程他刚才也分享了，他在去接受暴力革命当中，他有向着神去祷告，就是说求神的这个心意，求神给他这种看见，给这个意向。最终神，我相信是神带领雅鲁弟兄来到这个暴力革命当中，去参加这场与魔鬼撒旦做斗争过程当中，我相信这是神的心意。所以这首歌真的是给我感动特别特别大，成为我意向。有机会的话我们可以唱一唱。
好吧，你现在给我们清唱几句吗？你会唱吗？
清唱的
话，所以我不会唱的。对，你要你随便你啊，你要听你要唱，你会唱歌的吗？
对，但清唱的话是真的是还是挺有挑战。我找一下歌词，我可以唱一下。
好，那你先准备一下。我想你讲到这个时候，我想起一个故事来。你提到这个是从爱尔兰就流传下来，正好刚才我就一直在想爱尔兰，想到圣派翠克，我还想讲这个故事呢。你就一提到爱尔兰，我又把这个故事想起来。我为什么讲圣派翠克呢？我们知道在美国生活的有很多爱尔兰的人的后裔，每年都有一个圣 Patrick Day， 就是圣派翠克这个节日，都穿的绿色呀。当然这个跟圣诞节一样都是世俗化了，但是圣派翠克是什么样的人呢？他叫圣，他是圣徒，就是圣派翠克当时是卖到爱尔兰做奴隶的一个人。当时爱尔兰的社会呢充满了动荡，封建农奴制，各个地方军阀混战，王国混战，就中世纪那种黑暗的程度，就跟中国现在一样黑暗。所以这个圣派翠克卖去做了奴隶，但是后来得了自由。但是他有一天得到上帝的呼召了，他就又回到爱尔兰去参加了爱尔兰的民主运动和福音运动。他一方面积极参与政治，帮助爱尔兰统一和各个政治之间漩涡斗争，而且呢他也积极传扬福音。他在那个时候都是通缉犯一样，像现在郭文贵先生一样，他非常的付出了极大的代价，极力的参与政治，最后呢爱尔兰成为一个后来的民主化的一个地方。当然后来跟英国这些历史，但是当时的爱尔兰的时候还是很多的邦国，就是这个圣派翠克是有这段历史。我不知道这个成为我意向是不是跟他们有关系，我回头搜索一下。但是这个圣派翠克的故事就应该鼓舞我们今天的基督教徒。圣派翠克是这样一个伟人，他成为被封天主教封为圣徒，那他在那个时代都投身于那个时候轰轰烈烈的，也你要回看爱尔兰那段历史啊，也政治都不是那么干净的，这个邦国跟那个邦国打来打去，绑架杀人，各种各样的事情都有，在那种政治的漩涡中，但是圣派翠克他做出他那一份。如果没有圣派翠克，爱尔兰不会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不会成为现代化的国家，也不会统一，也不会成为后来这个西方文明的一部分。所以我们希望能够从圣派翠克学习这个榜样。我们今天基督徒应该勇敢站出来，为公义发声，向专制说不。因为耶稣教导我们，我们基督徒应该是就是是，不是就是不是。我们对待邪恶不敢说不是，就是我们的懦弱，就是出于恶者。无论我们怎么伪装在属灵的名下，这都是我们不对的，因为这个不是神教导我们的。好了，我有感而发到这里。我不知道我们的中原准备好了没有，我们交给中原。
要说太好了，就是那些是属灵这些很多这种话语或者这种名义，它也是已经成为了基督徒的一个羽毛，就是可以说也成为一种羽毛。我们不能因为这个去做出对于和专政妥协事情。刚才雅鲁毕竟举的例子特别特别好，简单来说，他就是曾经这些有基督信仰人，他们在政治当中和这些不管是不公还是不义，他们做出行动这种例子，而且是跨越这么长时间这种历史。曾经是有这样的这种先例的，不是说我们要和这些不参与政治和他们去妥协。好，刚才那首歌特别的好，我本来想说我五音不全了，不能这么说，这五音不全不是说五音不全就不能唱歌，我非常想唱这首歌，难道因为我真的五音不全我就不能唱吗？我跟大家唱一下，我歌词找到了。求我心中王，成为我意象，我别无爱慕，为主我敬仰，充满我思想，我心向往。睡着或睡醒，慈容是我光。成为我智慧，成为我真言，我愿常跟随你在我身边。你是我生父，我是你子，你常居我心，我与你合一。我不求虚名，也不求富有。你是我基业，从今到永久。为你在我心永远居首。天上大君王，你是我。晚游，谢谢。
太棒了！我忍不住要在这个歌声中结束这场节目，但是呢，我还是请中原最后有什么总结，或者如果没有的话，能不能替七哥、替爆料革命、替 DC 农场、替爆料革命所有的战友，以及还在观望中的朋友、没有战友的基督徒，做个祷告？祈福。
好，谢谢雅鲁。我们总结非常简单，包括雅鲁这些，我们刚才去说那些话，就是对基督徒，不管是国内还是国外的华人基督徒，我们在面对世纪最大、从古至今最大邪恶中共的时候，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要不要有这种行动？应不应该和这种邪恶做斗争？神从来没有教导我们要和这些魔鬼撒旦去妥协，或者是说先去任何一名义做这种叫什么？啊，妥协或者是其他这种世俗这种名义，神从来都没有。希望大家也能感受到。我最后就，应雅鲁弟兄要求，我为我们爆料革命，为我们魏先生，为所有这些战友来去做个简单的祷告。慈爱天父啊，孩子特别感恩，因为我们弟兄姐妹有这样相通交通时间，我们拥有健康，我们新中国联邦所有战友没有打疫苗，拥有这种神所赐予的平安。主啊，相信这里边有神的心意。您对爆料革命，您对新中国联邦，对所有战友和他们家人的保守，主啊，孩子也特别将他们交在您的手中，特别求神去带领文武先生，在这些邪恶中共撒旦发动的这些法律超限战过程当中，求神赐予文武先生以这种充沛的这种智慧、充沛的精力和这些魔鬼撒旦做斗争，相信公义一定能够得胜。就像文武先生说的。我们1%能够赢，我相信，因为我们走在合神心意的道路上，也带领最近在717军事暴力革命当中，所有这些农场战友我们的协助，也特别感恩您能够带领这些背后默默战线的强力的战友，他们能够成功的逃出墙外，全家能来到这种墙外得享平安，特别的感谢神，感谢神您对提供报道这些战友的帮助，也求神也带领。我们所有这些农场主，让他们做一个管理者，有神所赐予权柄人，让他们有智慧，也保守阿炳， 保守我们农场所有战友，保守全球所有农场这些弟兄姊妹、这些战友，我们继续行在合神心意的道路上，拥有神所赐予智慧的力量，与这些中共撒旦做斗争。也求神号召给感动、给强力所有这些弟兄姊妹，不管他们在三自教会，还是在嘉陵教会，还有海外这些华人教会，求神给他们感动，让他们去寻求，寻求暴乱革命、新中国联邦这样的事情是不是神的心意？相信您会给他们真相，给他们感动。以上简短祷告是奉靠恩主基督耶稣得胜的名求，阿门。
好的，
好的，
谢谢。
因为中原接下来还有很多的节目忙碌，我们今天的访谈就到这个环节。我们希望能够在这个成为我意向的歌声中结束这次访谈。再次感谢中原佛手的到访，我们希望有机会再和他一起合作。再见。
谢谢雅鲁，像评论区的 Rose 医生、Nancy， 还有Roman 啊 ，Roar 八二八战友，还有我看还有什么？
拥抱太阳 ，Nancy 的。
还有拥抱太阳，对对，等等，我们所有战友，OK，
对，
Roman 八二八。等等，我们所有战友，谢谢干，
谢谢你们。
LMG， 还有我们 LMG 战友啊，
哦、
啊，
真的，
我们大帅哥，还有 Hope 战友，信仰的考拉，
啊、
等等，我们谢谢所有战友，感谢神，求神给大家平安，给我们智慧，我们继续灭共。嗯，
好的，那我们再见。
我们期待下一次，好，拜拜。
我的无爱无爱
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家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凡事要忍耐，爱是永不止息。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家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凡事要忍耐，爱是永不止息。